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也让我们再一次来思念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你所带来的这美好的福音。就求你祝福使用今天的聚集，也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公开施工刚开始所发生的事情。在上一次我讲到的分享中提到说，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时有圣灵降在他身上，有天上的声音出来确认他是神的爱子，有很长的家谱来说明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应许中的君王和救赎者。他更是胜过了魔鬼在旷野的试探，体现出来他是忠于神话语的他的儿子。今天的经文呢，记载了耶稣多次被确认是神的儿子之后，首次的公开亮相在众人面前，向他们显明神的儿子究竟是来做什么的。在这不到一章的经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超凡的身份，也了解耶稣前行的方向。可以说耶稣最开始的这次首次的亮相，为整卷路加福音对耶稣的记载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究竟这段经文中体现了耶稣哪些特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身上有一个明确的使命，在他事工一开始，他的使命就是明确的。他使命很核心的一点就是传扬福音，这体现在了他开始施工后第一次的公开场合的发言中。他在这个犹太会堂的崇拜中诵读了一处以赛亚书的经文。这个会堂呢，可以介绍一点点背景，它是以色列历史中国家灭亡之后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圣殿也被毁了之后所诞生的。犹太人分散到了世界各地，而在安息日他们仍然有这样的习惯去敬拜神，那各个主要城市就因此诞生了会堂，也包括今天所提到两个很重要的城市拿撒勒和加百农。而这里经文中我们可以读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以赛亚书的61章1-2节，其中也有一句是加入了58章6节。这是以赛亚书整个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经文明确提到的是传福音这里有我有做标注。他提到了这就是耶稣核心的使命。耶稣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和先知，他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神拯救的好消息，也就是福音。福音的对象这里也提到说是贫穷人、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这里呢，其实指的并不是说是不同的群体，其实它整体算起来是同一批人，指的是那些被掳的、被压制的、需要神亲自来拯救的神的子民。这里更有提到说，最后说是神悦纳人的喜悦，这是神对人的接纳，这就是耶稣所要传达的好消息。这就是在今天我们整段经文中最开始就强调的。而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也仍然看到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再次强调传福音就是耶稣的使命。这个好消息也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呼，说是神国的福音，强调这是关于神国度来临的好消息。所有被压迫的神的子民重新回归到神平安的统治中，这就是耶稣整个使命的核心。另外在经文中也提到，耶稣传扬福音离不开 一个事情，就是圣灵的能力和他同在。在十八节的经文中提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这是经文中所强调的。另外在十四节的经文中也讲到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会看到这个经文很强调圣灵的带领下，耶稣才能够传扬这样的福音。其实在整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都非常强调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可以说是协同的在工作，让这福音得到传扬。如此我们看到核心的耶稣的使命是传扬福音，但是在传扬福音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阻碍，而耶稣也可以胜过这一切的拦阻。这些拦阻首先就体现在第一处，体现在他在拿撒勒的施工，他的家乡。这里经文提到说，耶稣对这些人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这里是对耶稣的一种质疑。后面耶稣更提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耶稣讲到说，在他的家乡他不会被相信，不会被接纳。接下来的经文继续来讲到，耶稣引用两个以色列历史中著名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一个是讲到这个当时当面临很大的饥荒的时候，以利亚被撒勒法的这个寡妇所供应，同时甚至借着以利亚让这个寡妇没有缺粮食。另外一处讲到的说是以利沙，当时以色列中有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疾病麻风的疾病，但是经文只记载了一位来自于叙利亚的乃曼一位将军得到了医治。耶稣引用这两处经文在说，先知不被以色列人所接纳，这就是曾经所发生的事情，而他也将会面对同样的命运。而接下来经文也明确来印证这一点，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他们对他很愤怒，甚至要把他赶出城，要把他推下山崖。这里讲到的推下山崖是当时以色列处死一个人最开始的步骤，就是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有一种刑法叫做石刑，就是拿石头把人打死。那推下山崖一般是第一步这个人掉到下面比较好砸。可以说这个就是耶稣所面对的挑战，是逼迫和死亡，是一种最大程度的对他的拒绝。然而耶稣并没有在这里就死去，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后面还有很长的记载，这里提到说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大家可能看到过去了，我做一个标记很奇怪，说为什么这里做个标记，看着好像平平无奇的一个词。其实这个过去的这个词在路加福音中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含义，这个词呢因为翻译的缘故，在中文圣经中被翻译为不同的词汇，也包括这里的过去了，后面还有去、前行等等。其实在原文中这是同一个词，路加把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旅途记载下来，所以前行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不断在走向神给他的使命的终点。所以这里的经文在讲的是说，家乡以色列人的拒绝并没有拦阻耶稣去完成他的使命，这就是耶稣所胜过的第一个阻碍。耶稣所胜过的另外一个阻碍体现在魔鬼势力的阻碍。在经文中有这样的两个赶鬼的记载，第一次是在这里提到说加百农的会堂有一个巫鬼的灵附在人的身上。我们知道巫鬼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但其实这是非常真实的。有很多人可能在比如说不同地方的教会见到过这样的事例，很多是在这种乡下的教会我们看到这样事情 为什么在我们中间可能比较少见？不是因为没有鬼的存在，而是魔鬼觉得说我们都非常重视理智我们很多时候不让人发现有鬼的存在更有利于魔鬼的工作让我们更少的去意识到灵界的事情，免除我们去归向神。而鬼是真实存在的，圣经中有这样的记载，而鬼附在人的身上就是对人的一种压制。耶稣刚刚已经提到说，他的使命之一就是让被压制的人得自由，所以赶鬼也体现出这一点。在这个特别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些特点，我们一看到故事中记载说，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这里精气也可以被翻译成是灵，说有这样一个邪灵附在人的身上，而这个人他大声喊叫。我们知道这样的记载中是一个人在喊叫，他也在会堂中聚会，就像我们现在似的，好像有一个人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聚会，没有人认出他身上有这样巫鬼的存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人在我们中间突然站起来喊，耶稣你是来毁灭我们的，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很容易造成一种混淆，对不对？这是一种对耶稣他的工作的一种诋毁。这是为什么耶稣让他不要作声，让他闭嘴，他是不希望魔鬼在他们中间造成这样的误解和破坏，并且之后他赶鬼拯救这个人。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处关于赶鬼的记载，提到了还有许多鬼从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同样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为什么还是不允许人们不允许这些鬼说话？这些鬼好像在声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不让他们讲？之前刚才那处经文是通过诋毁耶稣让人误解，这里同样也是一种让人造成对耶稣的误解，让人错误理解耶稣的身份。因为在犹太人惯常的思维中，认为神的儿子代表神所立的君王，他所带来的事情是带来政治上的变革，这是当时犹太人所关注的最核心的东西，推翻罗马的统治，让我们重获自由，建立以色列国。然而耶稣他这并非是他的使命，耶稣的使命是带来更大的拯救，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阻止他们说话。魔鬼尝试让人误解，但是耶稣去制止了这一切。耶稣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而经文中还记载了耶稣胜过一个很特别的拦阻，也就是人的欢迎。在经文的最后42到44节，这里提到那些人想留住耶稣，不要他离开他们。人们希望耶稣可以一直留在他们中间，解决他们实际的困难。耶稣也做到过这一切，所以他们看到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实际的需要。而受人欢迎，留在人们中间，成为这样一种有能力的象征，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和挑战。但是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一方面他是拯救所有人，这是他神给他的使命，他必须去别城传神国的福音，他说他被差遣就是为此，他有更大的事情要做。另外一方面，他的生平就不是为了要受人欢迎，因为他的目的地是十字架，十字架就代表着被人所弃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的使命。这里我为什么特别标记说不要他离开他们，因为这里不要他离开他们其实如果说原文字面的翻译，应该说还要多一个词，就是不要他离开他们前行。同样出现这个词前行，和之前的三十节我们所提到那个过去，是原文是同一个字。他们是 耶稣走向十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的阻碍，他们在阻止耶稣完成他的使命。但是耶稣可以坚定地拒绝被人欢迎，他知道他要实现自己的使命。耶稣胜过了这一切的拦阻，就是因为他要直面十字架。我们已经提到前行或者去是很重要的关键词，在路加福音的其他地方也同样出现这个词。在九章的五十一节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是路加所记载耶稣旅途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告诉他，他从加利利的很多事工转到说他向耶路撒冷去，走向十字架。而在另一处经文，路加福音的13章的31到33节，这里说有人劝告耶稣避开死亡的危险，因为希律想要杀他。这里我同样标记两个词，离开这里去吧的去，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耶稣的回应中的前行。当人劝告耶稣要避开死亡的危险，往另一个方向去的时候，耶稣的回应说，我不是要远离死亡，我是要走向死亡。他要去耶路撒冷迎接十字架上的死亡，他要去耶路撒冷丧命，由此给所有人带来救恩。这就是他的使命，就是他面对前行的方向。回到之前讲的28到30节，这里讲到说，这些人要把耶稣赶到城外，要把他推下去，把他杀死。他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耶稣事工的一开始就预示着他将来的结局，他的结局就是被拒绝，要到城外面对死亡，就好像他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一切，他在耶路撒冷城外，在十字架上面对众人对他说钉死他。他一直明白他的使命就是走向十字架的死亡，带来救恩。这就是耶稣明确的使命，在耶稣事工的一开始就体现出了这些。另外，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拥有超越的权柄。首先，经文讲到说，耶稣有很特别的身份，他的身份就体现出他的权柄。在经文的最开始，他所念的这个经以赛亚书的经文有提到说，神用高高我，他是神所高立所选择的先知和君王。耶稣后来也回应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是说神拯救的时间已经到来，他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位救主。在后面的经文中也提到了耶稣特别的身份，特别之处是，这些声称、这些提到他身份的名词，是出于污鬼的口。敌对的魔鬼势力也了解耶稣的身份，这证明说耶稣的身份是无法否认的，是所有灵界的势力共同承认的。讲到说他是神的圣者，神的圣者是说他是神所分别出来，圣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接下来经文中也提到说，他是神的儿子，基督，说明他是君王。这都说明了耶稣身份的与众不同，他这些身份就给他带来特别的权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教训中也体现了他的权柄。在最开始这个16到21节经文中，当耶稣读经后，他坐下。这里他坐下这个行动我们可能不太熟悉，说是不是耶稣在前面读完经回到自己座位上就坐下了其实并不是，当时的崇拜呢并不是这样的模式，他们的模式是读经以后一个人会坐下有一些解释和分享，就好像说当时的惯例是讲道的人是坐着讲的， 比现在可能舒服一些啊。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更是体现出其实一种教导的方式。耶稣的身份是老师，他是律法的教师，在帮助他们解释圣经的含义。然而耶稣讲出的话并不仅仅是一种解释含义，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样的话我不敢说，虽然我是传道人，耶稣敢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他有特别的权柄，他可以宣告神的拯救借着他的到来已经来到。而后面众人的反应也体现出他们认可他的话是带有神的恩典和能力的，说他们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而接下来他到加百农的分享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经文说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加百农，人们同样为耶稣教导中的这样的事情感到惊讶，认可耶稣话语中的权柄。虽然在两处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人们的一些反应有所不同，但是人们啊，同样都能认可耶稣的话语他的教训中有特殊的权柄。除了教导，经文中还讲到一些特别的事迹，就是赶鬼。赶鬼这件事对我们相对陌生，我们连鬼都没有见过，更别说赶鬼了。但是在耶稣的时代，赶鬼却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在他们当时世界观中，这样的灵界的势力，拥有不同权柄的灵界的势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是他们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个部分。就好像对我们现在来说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对他们来说灵界也是非常重要核心的一部分，也会时刻影响人的生活。而赶鬼最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权柄的较量，更高级别的有更大权柄的可以赶出有小的权柄的，这就是当时的一些背景，是灵界权柄的较量。如果你看他这里记载的在会堂中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体现出有一些跟一般的赶鬼的记载的不同之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鬼喊叫说拿撒勒的耶稣，叫出耶稣的名字和出身。为什么一个鬼会这样做？后面鬼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为什么他会说我知道你是谁？为什么一个鬼会讲这样的话？其实这是因为当时这个灵界征战权柄较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指出名字，了解对方是谁，是胜过对方力量的一种方式。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就可以更好的来指挥你，这是一种权柄的较量。这个鬼想指挥耶稣。而后面也提到说，这个鬼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他指出的是一种敌对的关系，是他和耶稣所代表的灵界力量是敌对的。在这里鬼尝试去压制耶稣，而耶稣的反应和一般的赶鬼很不同。一般的赶鬼会较尝试找到这个鬼的名字，这样我才可以更好的指挥你。耶稣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而是耶稣直接有权柄命令他。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这是两个很简单的命令，其中从这人身上出来是赶鬼中常常用的一句话，不论是用什么方式的赶鬼做法也好，什么当时常常用这句话。当耶稣这样去讲的时候，鬼就听从出来了，体现出耶稣这个权柄是真实的，并且说没有伤害这个人。当时一切的赶鬼的记载中常常会体现出这个鬼对人的伤害，体现出那种灵界征战的那种较力的状态。但是这里很不同的是，这个鬼并没有伤害这个人。另外这里用一个词责备，也体现出耶稣的话就可以对抗这些压制神百姓的力量， 会看到耶稣整个的赶鬼的过程有很多的不同寻常之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赞叹，会惊讶，说他用权柄能力吩咐五鬼，五鬼就出来。这是非常特别的赶鬼的一种方式。所以周围的人在耶稣身上看到了他特别的权柄和能力。在之后41节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鬼不只从这一个人身上出来，也从好些人身上出来。这都体现出耶稣有权柄除去这样鬼魔的影响，除去污秽，带来洁净。而之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是关于医治中的权柄。这里讲到说，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彼得，说他的岳母害热病甚重，这个听起来很别扭啊，现在的话就是说他的岳母发了高烧。现在我们有退烧药啊，抗生素，可能很容易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当时并不是那么容易。接下来记载说，耶稣斥责这个发烧的问题，发烧的问题就离开了彼得的岳母。这里所说的斥责和对污鬼的刚刚我们提到的责备是同一个词，都是一种对神对抗压制神百姓的势力所用的方式。这里为什么特别记载这样一种医治？其实一个背景是，当时人们对于这样的疾病的理解和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现在我们知道疾病需要药，有药就可以治。另外呢，我们现在也会理解说，人是这样去分我们可以把人来分分类活着的人，不管健康或者疾病，都算活着。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在当时的时代，人们会认为说，健康的活着代表着一种状态，而生病和死亡是两个相对接近的事物，这都是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的一种体现。所以当时的生病更像是包括这个高烧，更像是我们现在对于一种晚期癌症的理解，我们会觉得可能很快这个人会迎接死亡。所以说这很厉害的发烧，说明说彼得的岳母离死亡已经很近了。这就是当时所体现的一个这样的背景。不过耶稣的话有一个特别的权柄和能力，让彼得的岳母可以恢复健康，经文甚至说他可以立刻起来服侍他们，马上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接下来经文也提到说，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耶稣都可以医好他们。耶稣治好各种的疾病，可以胜过一切的疾病，这就是他所拥有的权柄和能力。记载医治就是在预示着耶稣有权柄来胜过死亡，带来生命。所以这个医治的记载也是体现出耶稣以后施工的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身份、教训、赶鬼、医治都体现出他一个超越的权柄，是当时的人们所不熟悉的，是带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印象。我们已经讲到过耶稣拥有这样超越的权柄，讲到他的使命是传扬福音，并且他可以胜过一切的拦阻，走向十字架，通过他舍去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带来拯救。然后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经文同样来思想，作为我们如今的基督徒，我们该如何来回应耶稣这样的一个权柄，回应耶稣的使命。经文中提到的很多的具体人的反应，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下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人对耶稣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首先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我们是愿意被接纳，还是 选择去拒绝。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在今天的经文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对比。在耶稣所引用的这段以赛亚书的经文中，讲到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大家如果去翻看这个以赛亚书，就可以发现以赛亚书好像这个话并没有停在这儿，他后面会说这个关于神的一些审判这样的一个信息。有些人会说，为什么停在这个悦纳？是说这个路加的重点不在于审判啊，其实可能并不准确。如果说从这个上下文的角度，很有可能这个路加停在这里，是特别要强调这个悦纳的消息。悦纳可能我们不是很熟悉，我们可以说是接纳，就是神啊，来通过耶稣宣告对于人的接纳。一切在困难中的人，一切在面对挑战和压力的人，耶稣通过耶稣都来宣告神对他们的接纳。而耶稣后面讲到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更提醒我们说，这一切的接纳已经发生了。当我们愿意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不再在压迫之中，不再在罪的权势之中，不再在魔鬼的压制之中。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所以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来迎接神对我们的接纳。然而在24节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明确的对比。耶稣在这里向这些以色列人宣告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同一个词出现在这里。耶稣讲到在他的家乡他得不到接纳，很多很熟悉他的人会选择拒绝他。这里有非常明确的对比，是神对人的接纳和人对耶稣的拒绝。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并不是神没有来拯救我们，并不是神没有来迎接我们，而是人会选择拒绝神。我想这里我们可以来勉励每一位慕道的朋友，神的福音的好消息已经在这里，已经借着耶稣来实现，他已经宣告了这样的拯救。现在这个选择转到我们手里，我们是选择接纳这样的好消息，同样也被神接纳，还是我们选择拒绝？当我们拒绝的时候，我们无法再责备神什么，这样的救恩已经在我们手中。这经文在勉励我们，我们应当来接纳耶稣。另一个思考是，我们是寻求真相，还是以满足表象？对世界的了解，我们是满足于表面的现象，还是愿意更深的来寻求真实的含义？特别是对于耶稣的认识，这是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核心，因为耶稣是谁，就是这经文所要强调的内容。耶稣的使命，他的权柄和身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的理解中，这里讲到说，他们最看到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他的家乡的人民看到他是约瑟的儿子，他们对耶稣很熟悉，这是隔壁家的约瑟家的孩子，他们很习惯这一切，他们不愿意去多想。习惯的生活阻碍了他们认识耶稣真实的身份，虽然他们感受到耶稣讲的话很不寻常，感受到耶稣赶鬼啊、医治啊很不寻常啊，当然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拿撒勒，因为他们真实的不信，连这些事情都发生不了。但是他们惯常的一些理解， 让他们没办法去认同耶稣的一些身上不同的东西。在之后啊，在当耶稣离开了拿撒勒，来到了加百农的时候，当乌鬼都宣告耶稣特别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更能体现出其中的一种讽刺。鬼都认识耶稣是谁，而很多跟耶稣非常熟悉的人看不到他真实的身份。我想这也督促我们去思考，特别是仍然对慕道的朋友，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惊讶于耶稣的一些表现，我们是把这个就放在那里，并不过深的去思考它，好像说这些更像是神话故事，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更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还是说我们愿意去思想他这一切不同寻常的表现是不是体现出他与众不同的身份。如果说他身上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我们是否愿意去思考说他就是这世界的救主。另外，我想这经文也对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勉励。经文在让我们思考，我们是自高自大还是愿意悔改。在经文中，在拿撒勒的会堂，这些人觉得被冒犯，他们甚至想要杀死耶稣。我们可能会觉得会堂的人更像是跟我们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但其实圣经中的记载，这些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的后裔，他们是敬虔的神的子民，至少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他们每周都会去聚会，他们常常在会堂之中，他们守安息日，这是他们律法所要求的。然而这些人听到耶稣的话，他们没有反思，他们想做的是什么？消灭掉这声音的来源，因为他在指责我们。他们不愿意悔改，甚至选择去谋杀耶稣。我想这督促我们来思考，当我们听到一些扎心的话的时候，当听到有些对我们的责备的时候，批评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反应？举一个非常日常的例子，很多夫妻之间会吵架，那吵架的时候呢，我们常有的一个反应就是否认我在这些造成的问题中有责任，我们会冲对方发火，好像他挑战了我们的底线，伤害我们的尊严，我们要反击。正好这就像是这些人当时的一种反应。我想我们可以每个人来思考，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种别人对我们的一些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回应他。在这里我想也督促我自己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和胡红，我们之间夫妻间有些矛盾的时候，我的惯常的第一反应也是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想这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罪行，就好像当时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里也是这样子。但是信仰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自高自大，我们应该去思考自己身上的问题，悔改来归向神。这些拿撒勒会堂的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榜样，我们更应该来思考我们该如何面对对我们修正的声音。另外经文还强调一个重点，是让我们选择自我中心还是传扬福音。在这里26到29节的经文啊，同一处经文也提醒我们向外传扬福音的重要。这里拿撒勒会堂的人，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们有一种自我防御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当我们更深的来思考来说，他们的 啊，这样一些表现，用现代的词汇来说，就是非常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以色列才是最优秀的，才是在神计划中有特别地位的。他们听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好。如果放在现在的时代，他们就会指责说：“你怎么说境外势力的好话？”你们去表扬叙利亚的人，你们去表扬这个萨勒法的寡妇，住在西顿的人，那是以色列的敌人。你说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犹奸？犹太人的奸细？你背叛了民族国家，我们要除掉你。这样一种表达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陌生，如今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这样的表达我们能见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表达。当你表达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希望普世和平，希望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和平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网暴，动不动就说"我让你死"。这样一种网络暴力、社交死亡，就体现出了很多人很狭隘的立场。我想，这个经文在提醒我们，神的国是面对所有人的。是传染给所有人的。我们不应该拥有这样一种狭隘的视角。我们应该为了神国度的原因，为了神所看到的这种异象，而传扬福音，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接纳进来。特别是在经文的最后，在42到43节，这里又提到说。耶稣不希望这些人可以留下他，他仍然要离开他们，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耶稣用他的榜样提醒我们，自我中心和福音的精神是违背的。我们不应该首先看重自己个人，或者自己国家、自己民族，把这个当成最优先的事情。甚至我们也不应该像，换一种角度说，不应该优先考虑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小的教会。我们需要舍己来跟随神的带领，让福音广传。这是为什么耶稣不愿意局限在某一个会堂，他要去周游各处的会堂。他知道神的福音是给所有人的。经文就体现出耶稣一直在为这些努力。我们看他在经文中不断提到他的名声传遍四方，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可以看到他的心就在所有的地方。而在最开始，我们看到了这个以赛亚书经文的引用。这个宣言是说，神的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这是神悦纳人的喜念，并不是某些人的喜念。神愿意供应那些贫穷的人、被掳的人、瞎眼的人、受压制的人，他给一切有需要的人供应。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书这样的背景的时候，更能发现这一点。以赛亚书58章到61章中间，一直反复在强调说，神的心意，在把所有，把这好消息、拯救的消息，带给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然而，这些以色列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我中心，去传扬福音。我们教会在支持很多的宣教士，我们知道他们所做出的努力非常值得尊敬。其中也包括我们中间刚刚去德国的曾经的英文的传道 Daniel Rebecca， 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他们去那里传福音。我想这样去远方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到，然而我们每个人仍然可以有自己的宣教的工程。包括我们工作的场所，包括我们的朋友中间，华人甚至不是华人，神希望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走出我们的自我中心，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我们教会也曾经做了几次报告，讲到说我们如今有学生事工的需要。李传道很快要离任，他在我们中间中心的服侍。 然而如今我们学生事工进一步的开展，也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就好像曾经大家参与其中一样。我们是否愿意带着爱把这福音传扬出去？是否愿意花上自己小小的时间和精力，不再只关注于我们自己的需要，而看到神广大的合唱？愿这经文勉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对这位救主耶稣，对他给我们的恩典有正确的回应。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罪性仍然捆绑我们，求你释放我们，拯救我们，更让我们忠心为你的福音而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